不过这个也很好，这个也见证一件事情，我们曾经也是这么小，但是今天是因为长周末的关系，所以人变得比较少，但是我们曾经人其实就是这么多一点，但是感谢神的恩典。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为人代求，是在我们这个祷告系列的这个祷告与生活这个系列的最后的一次这个分享。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谈到了什么是祷告，陈辉弟兄给我们很好的介绍，也谈到一些个人的祷告的经验，也谈到一些未蒙应允的祷告，也谈到了 Kevin Wendy 他们谈到了分别谈到认罪悔改的祷告跟主教我们的祷告主导文。上个礼拜就祷告的内容而言，祷告的内容其实包罗万象，应该有赞美，有感谢，有认罪，有祈求，有默想，甚至有的时候什么话都不讲，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很多的祷告其实我们都是在为谁求。请问大家，你每天祷告大部分的内容都在为谁求？自己。我的考试，我的工作，我的 visa 的申请，我的男女朋友，我的父母，我的儿女，我的我的我的。你如果每天把你的祷告的事项列出来的话，你会发现好像你的这个祷告非常的快，因为你每天都在 repeat 同样的事情。哎，有没有这种感觉啊？这样两分钟就讲完了，后面不知道讲什么。可是你如果说把别人的事情 include 进去的话，那你的祷告就非常的多元化、多样化。几年前，这个是那时候蛮流行的一件事情，叫 drive-through prayer。大家知道，在美国很多 drive-through 的 service， 你如果去快餐店的话 ，McDonald's、Kentucky 都会有这种 drive-through 的 service， 对不对？这个 ATM 其实也有所谓的 drive-through。在东岸的话，它的 ATM 上面还会搭一个小棚子，因为会下雪，所以大家去领钱的时候还会有这种盖子。但是有一些教会在几年前，他们流行一种叫做 drive-through prayer， 通常是在教会的停车场有一个这样小小的 booth， 有的时候里面坐人，有的时候里面没有坐人，他就给你一个小箱子，你可以把你的代祷事项投进去，然后教会呢还会告诉你说，我们每个月会为你祷告多少次，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留下这个姓名，我们可以跟你联络。但这个服务在某些地方是大受欢迎，有一些教会批评说这个祷告把它商品化哈。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些人因为这样子的祷告信主，他们后来做见证。那我碰过很多人，他们拒绝这个福音，就是你跟他传福音他拒绝不要你，但是你说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好不好，绝大部分人都不会说 no 的，因为毕竟这种免费的祝福大家都要啊，这个很奇怪的。所以祷告上面来讲，彼得前书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边特别讲到一句话叫做有君尊的祭司。你们是谁？我们所有的人。祭司是干什么的？大家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祭司是站在神跟人的中间，他为人在神的面前献祭，向神祷告。所以他说当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在扮演祭司的职分。换句话说，你可以为你所认识的人，不管他信主了没有，你可以为他祷告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两处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四节，另外一处在马可福音一章三十节。我们一同同声来念一下，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第二处马可福音一章三十节，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求你的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把你真理话语当中的真理、隐藏的真理、奥妙能够亲自向我们启示，借着以下的时间，无论是说的听的都能够蒙益处，赐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开放的心灵接受你的话语，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提摩太前书这一段经文是保罗对他的提摩太，他说他属灵的儿子，是个很年轻的传道人的一个劝勉。那这一段经文就特别是讲到跟这个为人家代求的一些的重要的真理，讲到了代求的有哪一些方式，有什么样的对象，你代祷的内容是什么，那这个代祷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好处。另外一处是马可福音，从福音书里面我想要从另外一个比喻比较生动的让大家明白什么叫做为别人代祷，所以今天 cover 这两个部分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些实际一点的分享，至于代祷上面来讲有这个教这个真理上面有哪一些值得我们要注意的一些教导。所以刚才这一段方面讲到代求的方式大概有四种，第一个叫做恳求，就是 request， 换句话说你什么时候会 request？当你觉得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讲的时候有讲到一句话说，狗急跳墙，人急干嘛？啊？人急祷告嘛？是每个人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会不会天啊娘啊，我的妈呀，会不会这样叫？都会困难的时候，就是有 request 的时候会有祈求，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祷告就是 prayer， 这个字通常用来形容神向人向神禀告。他所要求的事情，通常这个字抱着一种对神存着一种敬畏的心。第三个字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叫做intercession。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是跟人家一同跌倒，人家摔倒，你跟着他一起摔倒。引申的意思就是帮把别人的事情当作是自己的事情，然后来向神去祈求。换句话说，你感觉到别人的心中的需要，所以你跟着他是一起在这个跌倒的位置上，然后来向神祈求。然后第四个叫 thanksgiving， 就是祝谢的意思，就我们不单是帮人家代求，当这个人家的事情遇到好事的时候，或者你的祷告蒙垂听的时候，我们也为人家的事情感觉到什么样高兴跟祝谢。所以代求跟祷告跟感谢常常这两个字是不分开的。以弗所书一章十六节是保罗的一个祷告，说我每次想到你们的时候就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的提到你们啊。所以这个是在代求方面来讲有这四件事情，所以这个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替人家的这个代祷。那有哪一些对象呢？保罗刚刚这边讲到说万人，不是 ten thousand 的意思啊，是 all men， 就表示讲所有的人 everyone。在我们的生活圈里面包含我们的家人亲戚邻居朋友工作伙伴弟兄姐妹宣教士，你所居住的城市国家，甚至你所每个关心的一个灵魂，都是属于你祷告的对象当中。那这个字呢，其实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是常常我们祷告的时候会忽略的是人是我们真正祷告的对象，人是我们真正祷告的对象。很多时候教会会办很多的活动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一年到头有布道会，有烤肉秋令营福音营什么露营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营，但是这些各种不同的营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帮助这些人的灵魂，特别他们的灵命能够长进或者是接受救恩。那除了这个之外，保罗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君王还有一切在位的。那我们知道我们在美国的话君王是指谁？ President Trump。 如果在中国呢，习近平主席等等，这些字的意思就是为着在国家执政掌权着代祷。那当然很多人觉得说这些人有些人是逼迫我们的，其实保罗在写这个时候，请问当时的罗马皇帝对基督徒是很 welcome 的呢，还是带着敌意的？不但敌意，还杀了很多人，都是死在这个尼禄王的手上，包含保罗自己都是哈。但是即便是如此，保罗对于我们这些后来的信徒，即便这个执政的掌权的对我们采取不友善的立场，甚至对立的立场，杀害的立场，要我们为这些执政掌权，为什么他要叫我们为这些人祷告呢？因为相信一件事情，凡在上有位，这是罗马书十三章一节他说的，人人都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换句话说，我们相信这个权柄的来源都是从神来的，神今天把他安放在这个位置上有他的目的跟意义在这个地方。我们承认那真正掌管我们国家的权柄，我们顺服这些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承认一件事情，他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 OK， 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我们关心一下世界大事的话，台湾最近要选总统大选，如果是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每次要到选举的时候，各种不同立场的蓝的绿的黄的黑的白的一大堆啊，每个地方有不同的立场，会彼此的互相的攻击在这个网络上。最近如果大家注意新闻，在华人圈一件最大的事情是什么？香港啊，香港的事情我相信也很多弟兄姐妹也非常的担心，很多人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事情演变的是大家不喜欢看到的方向，好像越来越难以控制。如果你回到美国的话，美国对这些执政当权者一般人采取的态度，请问大家是什么？骂，还有呢？有没有嘲笑的？哦，嘲笑的，我觉得是最居多，对不对？如果你晚上不睡觉，你看这种 late night show 的话，你会发现这些 talk show 的 host， 如果美国没有总统的话，他们通通要失业了。他们都每天都是不停的在开总统的玩笑。换句话说，保罗这一段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这个世界是用谩骂、讽刺、嘲笑、示威、对抗，严重的甚至暴动、武装的冲突等等来对抗执政者，保罗在这边告诉基督徒要用祷告来影响这些执政的、掌权的。因为箴言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很多人不明白这句话，大家有小时候住在乡下的话，就发现田里面有很多沟，有没有灌溉稻田的水沟，水不管怎么流，最后一定会照着这个沟的这个方向，规划的好的方向照向去流，也就是他的目的。所以这边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这些君王，他们的心是在神的手中，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即便当时这些君王他所做的决定都是为了他当时的利益，但是他最后所成就的事情是在神所定规的历史事件当中，他没有办法超越这个事情，就像垄沟的水是必须按照沟里面的水是流动的一样。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为万人，要为执政的、掌权的来祷告。那你祷告到底有哪一些的内容呢？如果按照这一段经文来讲的话，有一位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们读经的时候，你可以不懂希腊文，你也可以不懂希伯来文，可是你不可以不懂什么文？
上下文。
You got it。上次有人讲中文，天哪。OK， 那你说从哪里看到呢？如果你往下看的话，这一句话，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没有念到二章的六节，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所以其实当我们在为很多人祷告的时候，其实神的心意是要为他们的救恩来祷告。彼得后书说到一句话，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因为每一个人的灵魂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他舍弃他的儿子，为的就是要叫我们的灵魂能够得救。有一个神一贯的心意，就是他在乎人的灵魂，他的救恩是神不改变的心意。那这边提到一个字是蒙神悦纳的，就是 please God。 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如果你家里面有超过一个以上的小孩，或是你的兄弟姐妹是很多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父母其实绝大部分的时候每个小孩都爱，但是总有一个小孩是他特别爱的。迪林有没有？有吗？真的吗？什么样的小孩父母特别爱？乖听话。还有嘞？嘴巴甜，长得好看，穿得漂亮。真的吗？那么肤浅吗？这些我个人的觉得是，这个小孩如果体贴爸爸妈妈的心意，就是他知道爸爸妈妈心里想什么，就挠他的痒痒，就是他知道这个孩子成熟懂事的话，体贴父母，父母嘴巴都还没讲，他就知道父母心里在想什么，然后就做父母喜欢做的事情。那你说这种小孩你爱不爱？要不要听一个例子？
要。
不要就算了。几年前我们还没回来的时候，不 ，by the way， 明天是我们回来从东岸搬回来三年啊，正好满三年。大概四年前的时候，我们还住在那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家很好玩，就是我女儿在念，在 New Jersey 念大学，儿子在 洛杉矶那边工作，然后我们是住在这个马里兰。那有一年女儿的，她说 New Year 的 resolution， 我今年的 New Year resolution 是，我今年希望跟哥哥能够多联络，因为这个哥哥已经我们把他dump在西岸好多年了，就是偶尔一年见一两次面。他觉得说啊，我这个成长过程中跟我这个哥哥没有太多的联络，所以我年初我的 New Year resolution 就是我要常常跟他写 email 啊，写 text 啊，跟他打电话。这我没有告诉他要做这件事情。那请问你做父母的，听到一个女儿主动说愿意跟她的哥哥多联络，你心里是怎么样？高兴。叫什么心？不是操心，贴心或者是窝心，对不对？哎，你们都听不懂吗？爸爸就会比较怎么样？偏心，对不对？有人说这个女儿是这个爸爸前世的什么？
情人。
那这个儿子是妈妈前世的
仇人。
媳妇是妈妈的前世的敌人。那请问女婿是丈母娘的什么前世仆人？ OK， 我们讲到哪里了？啊，蒙神悦纳。 OK， 这边里面有一句话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有没有人觉得这句话有点问题 ？Justin， 什么叫神愿意万人得救？
就是万人得救。
对，那神愿意万人得救，那就表示神有一些人他会得救，有一些人他愿意万人得救，但有一些人是不太愿意他得救。有没有大家常常听过有一种论叫做预定论？有听过吗？就是你今天会得救，是因为神预定你得救。那这个意思就是有一些人预定是不得救的。那如果是有些人是神预定不得救的话，那我还跟他传福音干嘛？我传得半死，他最后也是不得救。有一些人是预定得救，我也不用传福音了，所以他一定会得救，所以我也不用请他吃饭干什么，也不用祷告了。哎，有没有这种想法 ？Justin 一定有，我知道，因为他问我这个问题。其他人都没有吗？有吧？你们头脑不会这么简单的。有这样的人，请举手一下，举高一点，我看一下。不会砍你的手，不要担心。加尔文说过一句话，说人自从堕落之后是全然的堕落，包含人的理性堕落。他用的例子就是预定论的例子，因为人就会从这种比较从自己的角度去想神会怎么样做，所以常常会误解这种预定论。关于这个东西，我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解释。请问大家，在新约里面书信当中，哪一个人传福音是传的最厉害的？
保罗。
对。但是哪一个人讲到预定论讲最多的，也是保罗。你如果去看以弗所书前半段的话，一大部分都是讲神预定的时候，在万古之前就预定了这些人。同样一个人讲预定论讲得最厉害，传福音也传得最厉害。给大家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使徒行传18:9-10，保罗到了一个城市，他每次到一个城市的时候，都会先进当地的犹太的会堂，向犹太人传福音，跟他辩论。这是他每到一个地方的习惯。那一次又是像往常一样，他到了那边向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人接不接受？一般来讲都不接受的，因为他是要叫他信耶稣。保罗那天气得高血压发作，就我自己家的，因为手都在发抖，抖他的衣服，说我以后不再跟你们传福音，我要去往外邦那边去传。使徒行传18那边讲到一件事，夜间有异象，主对他说不要怕，只管讲，这城中有我许多的百姓。这是什么论？
预定论。
所以保罗因为这件事情，本来说我都要离开了，保罗接着又在那边又多待了1.5年，就是为了要在那边传福音。请问神有没有跟他讲说，我预定张三李四谁谁谁要得救？有没有说你再多讲5个月就保证有10万人得救？没有讲，也没有说你要待多久，但是只跟你讲一件事情，说因为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所以你要怎么样去传。换句话说，预定论的最好的解释就是因为神有预定，告诉我们，保证我们去传福音是一定有结果的。哎，有听懂我意思吗？因为神有预定，所以我们必须去传福音。当然你不知道是谁得救，但是你去传，保证一定会有果效。所以这是对于预定论来讲最好的一个解释。其实我们回想我们这信主的过程中，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你今天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当时你在信主的时候，必定有一个人为你祷告，起码可能还不止一个，而且不是一次，是好多次好多次的祷告。所以你今天信主是别人祷告的结果， 那如果你希望别人信主的话，你今天怎么样？嗯，对，为他祷告。OK， 所以呢，这边讲到说，为了我们的益处，当你为别人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敬虔，就是 holiness， 敬虔是 godliness， 就是像神一样端正 holiness， 平安无事，是表示说，如果我们抱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常常为了别人的福音的好处，在祷告的时候，你自然在做人处事上会一个循规蹈矩的态度去做人处事，所以你的日子就会平安无事。换句话说，为人祷告可以说是一种带着应许的诫命。如果你照着去做的话，上面讲的这几件事情，敬虔、端正、平安无事，都会应许在你的身上。接下来我们要从旧约当中来看，有哪一些圣经中伟大的代求者。这是一个问答题，请大家抢答，谁说了这句话，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假如在那里有十个人，他说为这十个人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请问是谁？我上一次讲这篇道哈，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知道是谁回答了吗？还是以方。我在录音里面我都听到他的声音。OK， 如果大家不太熟悉旧约的经文的话呢，这一段是在创世纪的18章，亚伯拉罕是个信心之父，他带着他的侄儿罗德从他们家乡乌尔跑到了迦南的这个地方，后来这个侄儿就跟他的叔叔分家了，带着牛群羊群渐渐的挪移帐篷，往两个罪恶之都叫做索罗玛罗俄摩拉的两个城市去逾去。结果神派了他的使者，因为这个索罗玛俄摩拉那边那时候已经罪恶满盈了，已经到了一个地方非常不像话了，所以这两个使者下来是要毁灭索罗玛俄摩拉的。他们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不说，所以他就跟他们讲，这两个城的罪恶已经到我这个地方，我们要毁灭他。那因为亚伯拉罕知道他的侄儿就住在那个地方，接下来就发生一段像菜市场里面讨价还价的这种 argument。他说如果这个城里面有50个人，你要不要毁？神说我不毁。40个、30个、20个，到第10个的时候，神说为这个时候我再也不毁灭这城，之后神主动截断对话，不想再跟你撒娇还去。所以这个人他为了大家的好处在那里拼命的祷告。如果你在看到了这个南国犹大的时候，他的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位先知，叫做耶利米。大家听过这个，大家听过一个名字叫 Jeremy Lin 吗？这个 Jeremy 其实是 Jeremiah 的这个 shorthand name 啊，所以 Jeremy 是这个最早这个名字出现的地方。Jeremy 大概是所有先知当中他的人生最悲惨的一位。他的一生传讲的信息就是说，我们的国家快要灭亡了，大家赶快投降，就这样子。如果这个人，我相信如果他今天生在台湾的话，会很惨，蓝的绿的都要把他打死。 OK， 这个人他一生所传讲的信息，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没有人相信，没有人要听，神也跟他讲你讲的都没有要听，但是你要继续的讲，毕竟有谁会相信一个唱衰自己国家的先知呢？他终身未婚，没有家庭，常常被打被羞辱，老的时候这个被遣送到埃及，他没有死掉，但是他最后死在埃及，没有死在自己的故乡。可是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这一句，愿我的头为水，愿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这个人在他的伟大的祷告的后面埋藏的是一个爱同胞爱人的灵魂的心。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一段的历史，是在他们以色列人被掳的之后，到了波斯的这个朝代，有一个王叫亚哈水鲁王，他的手下有一个大臣叫做哈曼，他设计要杀害他们国中所有的犹太人。那这个故事记载在圣经的以斯帖记，如果你没有读过的话，请大家回去看，这样一个短篇小说非常精彩。长话短说，神奇妙的安排一个犹太的女子叫做以斯帖。如果大家今天在美国，你会发现很多女生喜欢叫 Esther， 什么 E-S-T-E-R， 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名字的意思。神借着以斯帖拯救了整个犹太国的百姓。以斯帖他是被他的叔叔叫莫迪改养大的，在最危险的时候，莫迪改进去见他的侄女，就是这个皇后。他说：“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此时你若不闭口不言， 犹太人必从别处得拯救，你和你父家却要怎么样灭亡。这个以斯帖听完的时候，知道时候已经到了，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太，苏珊是当时的 capital，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宫女也要这样，然后违例去见王，我死就死吧。什么意思？她虽然是皇后，但是波斯那个国家有一个很残忍的一个习俗，如果你没有跟国王 make a reservation make a appointment 的话，突然跑进去说，哎，国王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人家就说拖出去斩了。 OK， 所以国王必须伸出手中的金杖，就是 OK 给你免死金牌，你可以进来，除非你要 make appointment。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太紧急了，所以他就说你为我进食祷告，我就冒死去觐见国王。结果后来国王怎么样？有没有说一丈红？没有。结果国王就见了他，最后二人没有毒计得逞，反而自己被吊死。所以这件事情借着以斯帖后来拯救了整个犹太人民族。如果今天你熟悉以色列民族，他们有一个节叫普尔节，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这个节日的由来的原因。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旧约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摩西，像撒母耳，像保罗，他们都有这些为城市，为国家，为同胞，为民族的这些伟大的祷告，改变了他们国家还有历史，证明了代祷的力量是何等的伟大。你也注意到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其实第一句上个礼拜温迪讲的，我们一起念一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这句话是不是一个为别人代求的祷告？是啊，对不对？这是一个为了别人的好处在代祷的一种方式。代祷是一种特权，当你参与了在其中，为你的教会，为你的城市，为你的国家，在万人的祷告上，当这些万人得救的时候，你等于在这件救恩的成就上有份。接下来我们就要从福音书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为人代求。 OK， 我们刚刚念一句话说，有人告诉西门的岳母得热病。你如果看这一类的句子在福音书有哪一些呢？有人抬着耶稣，抬着谁谁谁到耶稣的跟前，那个人是一个瘫子。有人带着谁谁谁，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所以你如果继续看下去的话，你会发现有人带着被鬼附的，有人带抱着自己的小孩来见耶稣，有人带着自己的小孩抱着婴孩带着小孩来见耶稣。你会发现在四福音里面充满了这一类，少数部分是有人自己跑来见耶稣的，好比说尼哥底母或少年官，大部分都是 somebody else， 有人可能是他的邻居，他的朋友，他的甚至路过的这些人，看到了，听到了，知道了别人的需要，他们就把有需要的人怎么样带来找耶稣，见耶稣。所以什么叫做代求呢？就是有人把别人的需要带着、抱着、抬着、告诉着、求问着、要求着到谁的面前？耶稣的面前。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所谓的见证神迹的时刻， right？ 这是刘谦抄福音书里面出来的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大家懂了没有？今天我们的代祷其实 is the same thing， 只是中间你不再有这个东西了，你就是借着祷告把别人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接下来你要看的就是见证神迹的时刻。那你说别人有哪一些需要呢？我想大概不出这一些。有没有身体有疾病、意外灾害的，有癌症的，有心血管疾病的，像这个心脏狭小 40%， 血管缩窄 40% 的，自体免疫的，中风的，开刀的，化疗的，出车祸的。有没有一些人是新移民，这个是要适应环境，要找房子，找学区，有要这个就业就学，工作有困难，要申请 visa， 有这个毕业困难的，我不晓得有没有哈。然后夫妻吵架不和，要离婚，要分居，要打官司，有亲子关系有问题要申请学校的，有一些人是教会上的等等，不足而已。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些关系，这些状况，很多人都听得非常耳熟的，哎，对不对？甚至我们自己正在这种经历当中。这些事有什么特色呢？我用数字来讲，OK， 可以说是一言难尽，接二连三，四出无门，五花八门，六神无主，七窍生烟，八面受敌，九死一生，实在困难。反正就是一个字，很困难。然后呢，有一些的问题呢是病入膏肓，回天乏术；有一些是令人灰心丧志，力不能胜；有一些是太复杂了，盘根纠结，这个错综复杂；有一些是拖了很久的，冰封三尺，非怎么样？一日之寒，积重难寒。我们说清官怎么样？难断家务事。很多人发生这种情况，说啊，牧师啊，长老，请你来我们家里面探访，哎，对不对？请问你觉得牧师长老探访一下，他们就没问题吗？啊？我个人的经验是，好像啥也干不了。啊，你面对一个在癌症晚期，连医生都束手无策的，你能够做什么？你如果濒临一对夫妻已经是硬了心，已经很久很久了，在离婚的边缘，心如死灰的夫妻，你能够跟他们说什么事情？这一些东西如果是能够用人的方法能够解决的话，早就解决了，不会轮到你，哎，对不对？所以当这些事情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能够做什么事情？有一句话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因为很多事情在人不能，在神却不难，不然因为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所以其实当有这样的问题，他们 escalate 到这个牧师什么长老，其实问过很多这些资深的长老，他们说他能够做的事情，或者说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跪下来为他们祷告。这可能是你唯一能做的，也是他们最需要要做的事情。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还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用眼睛可以看得见在我们眼前的事情，就是在教会的很多的宣教的事情上面。那我们教会大概支持有24位的宣教士或者宣教的机构，有本地的，有海外的，有跨越文化，跨越世代，有神学院，有教会，他们每一个都有不同的难处和负担，很多都不是用金钱可以解决的。可能来讲是祷告最能够帮得上忙。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两个例子就好。左边的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到这一个中间有个白头发的一个，好像是老太太哈。这一个是高师母，是基督五家派出去的一个宣教师，也是我们教会支持的，叫高佑松跟徐志美夫妻。这一对夫妻今年都已经超过七十，都已经是七十几岁了。他们是在台湾，他们做的工作是服侍。叫老人，就是荣民，就是在美国就是 VA， 就是 Veteran 这个 Hospital， 就是不是就是退伍的军人啊。这些退伍老兵通常是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有什么特色呢？又老又病又穷，大概都没有自己办法住下去，也没有自己 own 什么 property， 所以他们唯一的就是在他们的晚年的时候，政府盖了一些这些所谓荣民之家。就是也是谢谢他们年轻的时候曾经 serve 过这个 country， 但是他们现在老了，所以国家就是给你盖这个荣民中心，养着你，给你三顿吃，然后其实真正就是让他们等死，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这个高尔松夫妇他们这个松竹施工，其实他们做的事情就是陪着一些长辈一同去面对这些孤单、疾病、死亡，向他们传福音，告诉他们耶稣爱他们。他们是耶稣的心肝宝贝，这是他们最喜欢讲的一句话，让他们在临终之前感受到从神而那里来的爱，然后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带着盼望结束他们的人生。那这个事工，请问大家有没有人喜欢干？你如果没有照顾过老人的话，你大概就不知道照顾这些老人有多么的痛苦的一件事情。很多人连自己的父母都照顾不下去，那他们的 job 就是专门去关心这一批人。这些人不但是你去关心他们，还怀疑你来干嘛，因为他们可能被骗过太多次了。那而且很多人他们长期也是这个重听，讲话也听不清楚，然后他们这个事工长期的缺人、缺资金、缺资源，然后他们费时费力，还常常遭受到各种人的白眼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这个你是不是抱着某种目的来这个地方？那台湾在这个方面来讲，是很少有人愿意住，即便教会来讲，也很少有人去注意这一块的这个事工。 不像其他的事工在教会里面，像好比说各位这个第三堂的年轻人来讲，这个虽然我不是说你们也很容易工作的一个对象哈，其实你们也有很多的很难做的地方，但是你们身上的这个特色跟他们不一样，就是如果你们一旦信主之后，你们在你们后半辈的人生当中有大把的时间，有可以有机会来服侍神 ，right？ 这是一个非常高投资回报率。如果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讲的话，但是你投资在这一群的身上，你有这个盼望吗？完全没有，他完全不能抱着想说这一群人将来可能兴起几个同工来跟我一起合作或是干嘛，完全不抱着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们说他们是没有掌声的侍奉哈，那他是说这些人不能指望他们同工，所以他们说的一句话说，这个长时间，他们说长期面对没有生之喜悦，只有老病死的一群人，若不是从神而来的盼望、怜悯、慈爱支持的我们，早就经历崩溃。这是我们支持的宣教士，请问这样的宣教士需不需要我们在后方的人为他们祷告？另外一个例子，我想很多人都认识，就是传人基金会的这个周姐、周子云姐妹，她刚刚才从宣教的工厂回来，在八月初在缅甸那边，他们组织了一个短宣队，当地的这个一个学生中心，对为这些贫寒的学生有一个像免费的教育的中心教英文，所以他组织了一些北美或世界各地的人去那边教英文。结果营会结束的时候，正好碰到缅甸当地的政府军以及当地的叛军武装的冲突，他们把桥梁炸断，所以 Betty 他们这一行人十几个人在从美国来的就被困在那个里面出不来，然后大家都很着急，就为他们祷告。最后其中一个人联络上了美国领事馆，由当地的执法人员的护送下，通过直升机、专机，最后把他们送到仰光，那这个事情才解决。那这个事情是怎么开始呢？当地他们这些小孩，因为当地的这些父母，大家知道在缅甸、泰国那一带其实毒品非常的猖獗，其实我去过台北两次，我对那边稍微有点了解，那边主要的问题是经济的问题，其实不是种大麻的问题。他们现在吸的毒品其实不是什么海洛因跟鸦片，大部分都是工厂制造的冰毒，因为它比较便宜。那你说这些人为什么那么穷还要花钱去买毒品呢？因为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太苦闷，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希望，以他们的经济模式来讲。所以很多的父母就吸毒，就麻醉自己，就脱离现实。但是有些吸毒就上瘾之后，这个经济就更雪上加霜，很多吸毒吸到死掉，或是做了很多奇怪的事情。上次三元有跟大家分享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案例，所以有很多的父母变成，有一些很多的小父母就很早的死掉了，以后小孩就变成孤儿。所以他们那边的这个这很多这一类的孤儿就有赖这些有爱心的人士在照顾这些人。其中有一个叫曹牧师哈，他从缅甸的神学院毕业之后，他本来可以留校当讲师，但是他看到他家乡这些小孩子流离失所，他就开始这个学生中心，希望这些小孩能够受教育，在基督的爱当中成长。所以后来等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宣道的队伍脱困之后，这个礼拜他才又发了一个信息来讲说，这个叛军炸断了当地的桥梁，这些矿泉水公司都没办法送水进来，所以这些小孩子现在只能喝这种没有过滤的井水，就是很脏的水，在那边继续生长。他希望我们为他们代祷。所以这一类的事情，请问大家，为宣教士来讲是不是很需要 为他们祷告？你们都没有什么感动，是 OK。 所以从圣经上面来讲，为个人代求跟为集体代求，我就想到一节经文，在约伯记四十二章。大家知道约伯记呢是一本讲苦难的书，约伯莫名其妙受了一堆苦难，来了几个朋友跟他们讨论的苦难的这个一轮一轮又一轮的苦难的讨论，到了最后一章填空题，请问大家谁为谁祷告，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并且耶和华赐他比从前更多的加倍，请问是谁为谁祷告？真的吗？一个受苦的，还是他的朋友为约伯祷告？正确答案 OK。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受苦的人为来安慰他的朋友祷告， 神就使受苦的约伯从苦境中转回。哎，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般正常来讲，应该是谁为谁祷告？朋友来为约伯祷告吗 ？Right？ 因为这个约伯已经从头顶到脚底都生疮了，苦得不得了。这件事情其实给我们看见几件事情第一，在一切的苦难之上，有一个比苦难更大的神，他可以吩咐苦难转回。第二，人人都有一些苦难，包含来安慰他的朋友也有一些难处。OK， 家家有本什么经？希望他不是圣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怎么样？互相的代求跟代祷。当你为别人的代祷的时候，神就使你的苦难怎么样转回跟减少。所以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这是个人代求的祷告，但除了个人的代求之外，我们也非常强调集体的代求。使徒行传十二章有一段很奇妙的经文，建议大家回去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一开始这个主耶稣有三大门徒，其中有个叫雅各，已经被希律王处死了，彼得也被抓进去了，第二天就要行刑了。教会急得不得了，大家众人聚集在一个叫马可的家里，切切地为彼得来祷告。那个时候的彼得被两条铁链、三道铁门、四个兵丁看守，他睡在两个兵丁的中间。结果因为众人的祷告，神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差遣一个天使下来。这个天使下来之后呢，就让这些兵丁很奇妙，就是睡得不省人事，然后铁链自动断开，门就自动打开。 OK， 所有的兵丁在那边就迷迷糊糊的时候呢，连彼得也迷迷糊糊的。彼得那个时候生命已经很成熟了，请问你第二天知道你要砍头，你第一天还睡得，前一天睡得着吗？彼得睡到熟得流口水，天使摇他摇不醒，最后天使只能出一招，抠他的什么旁，肋旁。有没有人抠这边怕痒的请举手？有，我就是这样。听说怕这个痒的人就是怕老婆，我从小就是怕老婆，不是从小就是怕痒。 OK， 结果呢彼得就出去了之后，他出去想了一想，就说我要去哪里呢，就想到说一定是很多人在马可家为我祷告，就跑去马可家敲门。一个使女打开门以后，一看到是彼得，立刻把门关起来，然后就对后面的人讲说彼得出来了。结果这些祷告人说什么你知道吗？你疯了。换句话说，他们祷告的事情自己都不相信，好到一个结果是你不可以相信。这个集体的祷告实在是太奇妙了。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很惨的情况下，彼得被抓，雅各被杀，但是到祷告最后的结果，这个希律王该死的没有死，不该死的希律王最后被冲咬死，气就绝了。然后接下来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其实这是一个为什么教会要有祷告会的原因。神不但看重个人的祷告，也非常看重集体的祷告，特别集体的代求性的祷告。就是我们教会在每个礼拜六的5点到6点有一个祷告会，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为第三堂所有的事工，包含今天晚上的讲道，包含所有这些年轻人的需要，还有年老人的需要，各种的各样的需要。集体的祷告对彼此关系的建立、团队的向心力、同工的共识至关重要。所以这是祷告一个没办法取代的事情。当你为别人代求的时候，有几件事情会发生。第一，落实彼此相爱。你什么样会爱别人呢？你会帮你为别人代求，你的心里就会产生一种关心跟关爱，把别人的事情好像当作是自己的事情一样。所以我们每个小组，有些小组是写下来，有些小组用现代科技产生这种互相配对的这个代祷名单啊，有一些是传统性的这个手写的方法在一起。 OK， 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关注这个事情的发展。如果事情变好，你会怎么样？
开心。
如果事情变糟呢，你会跟他一起急，会一起想办法跟他解决。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开始建立起来的。 OK， 有一句话说彼此相爱其实就是彼此怎么样代祷。保罗说过一句话说，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你怎么样跟喜乐人同喜乐哀哭呢？除非你为他怎么样祷告。 以前这个有一句有一首诗歌我已经忘了那诗是什么，但是里面讲了唱了一句话，那个歌词我至今不会忘记，叫做分担的重担，我们一起念，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当你为别人带祷的时候，他的重担变成你的重担，他的快乐变成你的快乐，哎，这好不好？只有赚没有赔，因为重担分清掉了，快乐加倍了，哎，这好不好？很好啊。然后你会，你如果长时间的为别人祷告，比如说你关注我们的宣教士，我们宣教士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最近开始又对叙利亚这个还有这个高棉等等这个地方，当你关心的人越多，你把这些事情摆在心里的时候，如果你听到新闻说哪里哪里又发生了什么政变或者军事武装冲，你会不会开始想到，哎，我们的宣教士怎么办？哎，对不对？所以你会慢慢朝把你关心的角度从自己的身上，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上面关心到别人的事情上，你的视野就开始变大，你会从地上的事情关心到天上的事情。有一个 quote 我很喜欢，他说小的祷告把人从地上带到天上，大的祷告把天上天国带到人间。你如果常常关心别人的事情，这是祷告会产生的效应。然后你如果常常的为别人祷告，你的时间观也会慢慢改变，因为你如果为别人的祷告事情够久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个 pattern， 就是人的苦难或早或晚都要过去，然而神的信实跟慈爱却是永远长存。根据的经文传道书第三章，我们生有时死有时，凡事都有定时，什么事情都会有开始有结束，但是神的信实跟慈爱是不会结束的。 OK， 你会更加的认识经历神。那你说既然祷告这么好，为什么不常常祷告呢？我想有以下的原因，我们太忙了没有时间，这关我什么事啊，这是他的事。或者说已经有人祷告了，我很容易忘记，我不觉得很有用，或者我难以长时间的持续，看不到果效。我最早写这一些 point 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没有 smartphone， 但是现在这些都变成不是 excuse。 你如果真的想要做一件事情，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对不对？你可以 mark 在 calendar 上，还有很多祷告的这些 apps 都可以帮助你。我给大家分享两节经文，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说，靠着圣灵随时都放祷告。另外一个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一个讲到时间，一个讲到空间，任何时间你都可以有祷告。请问我们洗澡的时候可不可以祷告？通车的时候可不可以祷告？睡觉睡不着的时候可不可以祷告？坐飞机可不可以祷告？你一天花多少时间在手机上面搞那些无聊的 social 的这种 apps？你但凡拿十分之一出来的时间，可不可以祷告？可以吧？你如果想要做的事情，你会找到一个理由；你要是不想做的话，你会找到千百个理由。OK， 我觉得重点是我们要知道代祷的重要性。为人代祷是一个首要的侍奉。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的经文，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节，他说：“第一这个字就是有首要的。” First of all， OK，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主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也提到一句话，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啊。这个先求又是一个为他人代求的事情。如果你注意这些事情，在代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知名的基督教作家 Warren Wisby 讲过一句话，说关于生命的事情就要用祷告，除此之外别无捷径。关于生命的事情，我们在做的 business 就是生命的事情，不是 life science， 是 life， 不是生命科学，就是生命，人的生命。第二，代求是一种爱的表现。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大使命，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主，没有比这两样更重要。什么是爱神？你尽前的来侍奉。什么是爱人呢？一件最简单的需要就是你为别人来代求。当你在为别人的灵魂祷告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实践大使命。你为别人代求，为教会代求，为你的城市代求，为你的国家，你的同胞，你需要很多的爱，这不是一点点的爱。你要用这样子的程度来为别人祷告的话，你要有很多的同情，很多的怜悯。 代祷是一种爱的表现，是爱人如己，是一种极致的爱的表现。有人说祷告是基督徒的武器，而代祷是改变世界的方式。我们怎么改变世界？其实就是从祷告开始做起。最后一张 slide， 为人代祷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侍奉。有三句话送给大家。第一句话，他说：“我们很多人不能够讲道，也不能够教导，也不能够公开的唱诗，因为他一旦公开唱诗，其他人全部 shut up。他只能在自己洗澡的时候唱一下诗歌。但是祷告却是每一个人都能做的事。哎，同意吗？”第二句话，他说：“为神向人说话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讲到啊，我很伟大，我为神向你们说话。但是呢，为人向神说话就更伟大了。那是什么？祷告。OK， 我们不但要为别人祷告，我们同样也需要别人为我们祷告。这就是我们刚刚唱的这个“有人在为你祷告”这一句话。所以彼此代祷，这是神在我们当中成就的一个心意。我们最后一同来念这一段经文。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再次的来重温这一个彼此代祷、互相代求的伟大的真理的时候，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也把爱人的灵魂放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真实纪念主你许多伟大的教训，都在爱人如己，都在彼此代求这几个简短的字当中。给我们有一颗爱人的心，让我们愿意为他们起码的付上祷告的代价，为我们所身处的城市、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来献上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相信最终这一切的事情都在祷告当中，你必要成就。会众请起立领受祝福。